台湾地区司法院近日的决议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速，背后助力是同运人士通过教科书持续向中小学生灌输同性恋如喝开水般自然。谁有权决定对孩子思想价值观的改造？国内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多处提及同性恋性行为的正当，已被北京18所小学采用。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热点报道，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背后的教材推手。文：境界记者梁峰。5月24日，台湾地区司法院通过决议，宣告台湾现行民法婚姻规定未能使同性别二人结合，违反宪法保障的婚姻自由与平等权，立法部门需于2年内完成修法。这一裁决意味着台湾或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第一个在亚洲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社会。这一天距离201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仅过去2年不到的时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浪潮正在以我们意想不到的迅猛速度冲向亚洲，席卷全球。据《金融时报》报道，这次释宪源自于两份申请。2013年，台湾同志运动人士齐家威与同性伴侣前往台北市户政机关登记婚姻时被拒绝受理，他不服各级行政法院判决。2年后，针对民法条文使同性别二人间不能成立法律上婚姻关系，申请释宪。而另一份申请则来自台北市市政府，主张民法婚姻章程抵触宪法保障的平等权。台湾司法院在今年2月宣布受理以上释宪申请，并于3月24日召开由14位大法官组成的宪法法庭辩论。根据此次释宪结果，台湾民法婚姻规定与宪法保障人民婚姻自由相违背。大法官援引国际医学组织研究，认为同性倾向并非疾病，而是未能兼容于社会传统及习俗。现行民法也不符合宪法保障人民平等权利。另外，大法官认为，现行婚姻制度不以生育能力为要件，同时同性婚姻亦可与异性婚姻共同稳定社会。大法官要求，即日起的2年内，台湾立法机关应完成修法或另立专法，逾期未完成，同性婚姻可直接沿用现行民法办理登记。媒体分析认为，此次释法将推动整个亚洲的 LGBT 运动。同性婚姻是否能够如愿在台湾地区合法化，未来2年之内将见分晓。当台湾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在院内宣告完这份历史性的宪法解释案，进入梅雨季的台北开始下起磅礴大雨。立法院外一边是彩虹旗帜在雨中挥舞，一边是高喊危害台湾的声浪。在台湾性文化学会主席、敬会大学宗哲系系主任关启文看来，台湾同性婚姻能够走到今天，背后一个很大因素就是同运推动者多年来持续向少儿教科书中灌输同性恋合理合法的概念。据关启文教授介绍，台湾同运人士的做法是，首先成功争取订立性别平等教育法， 然后很有创意地提倡多元性别论，把性倾向也包括在性别的概念里，把不同的问题捆绑在一起，很巧妙地把性倾向平等的教育也放进性别平等教育课程中。据此前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育部门援拟在2011年8月开始在全台国中小学原有性别平等教育课程中加入认识同志的课题，以帮助国中小学生学习尊重和接纳不同性别认同性倾向者。教育部门除了出版《认识同志教育资源手册》，又委托大学编制了《我们可以这样教性别小学阶段》及《性别好好教初中阶段》两套专书，提供老师教学参考。关启文指出，教材中大部分内容均没有争议，如防范性骚扰和欺凌情况、尊重不同的性别特质、家庭组合等，但当中一些涉及同性恋和性解放的题材却引起了不少争议。在40多万家长与教师们、社关人士等联署反对下，政府暂停有关教育，并将相关教材发回重新编订。在台湾同志教材中，具争议的内容包括对于性别认定不以标准化的工具来判定，而以个人自我认同是否是同志的一份子，试图将同性间的情欲与性爱分家，鼓励学生做性探索，鼓励堕胎，灌输同性婚姻、同性家庭等理念。教师要正视青少年性经验，在性行为过程中，青少年学习做身体的认识与探索，并且学习尊重彼此的身体，随时关心彼此的感受，让性爱成为愉悦的事，才不会让做爱只带来无知造成的伤害与大人的责怪。积极教导学生如何正确使用保险套、纸套、制作口交膜以及使用水性润滑液，所有性玩具也保持干净，不与他人共享性玩具，唯有安全的性是更好的性。内容摘自《认识同志》80至81页。当无预期的怀孕，当事人也可享受自己对生命选择的自主权，不会有人谴责对或错，取而代之的是呵护照顾与祝福。堕胎是一项合法合理的选择。内容摘自《我们可以这样教性别》19至20页。婚姻也不再局限于一男一女的构成，可以是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跳脱传统两性社会的性别框架的家庭组成。在家看电视时，出现两个非异性恋所共组的家庭，当大家看电视时，不觉得奇怪或恶心，而是同喝开水般自然地接受现状的存在。内容摘自《我们可以这样教性别》19至20页。如果对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是如此主观及随意，到底会有多少种性身份，多少种同志？对于中小学生习与同性密友一同玩乐的阶段，又会带来多少不必要的性身份困惑？关启文教授问道。关启文认为，同性恋，特别是同性婚姻，目前在华人社会中还是有争议的议题，不是每一个家长都认同，而同运团体已经向中小学生灌输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跟传统异性恋是如同喝开水般自然的思想，在小学阶段教授同性恋童话，试图让学生从小接受同性伴侣家庭犹如异性恋家庭般自然，以精美印刷和彩色的故事书直接改造小孩子的思想和价值观。我们明白世界上有不同性倾向人士，也要互相尊重，但是所有不同性倾向都真的跟异性恋一样正常吗？我们的社会要鼓励不同性倾向的实践吗？为何同运团体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这些孩子应受怎样的教育呢？ 谁又有权去剥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权？这些问题不能不深思。所有关心自己小孩免受国民教育洗脑的家长及公众人士，同样要留意这类以平等及尊重包装的另类洗脑教育，会否在不知不觉间渗进校园，塑造青少年的价值观。关启文强调，其实类似从小学起甚至幼儿园阶段起向小孩子灌输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及同性家庭的观念，是世界各地同运的策略和努力争取的目标。关启文指出，类似做法在香港早已出现，而在中国大陆其实早已暗流涌动。三月初，有国内媒体报道，杭州萧山一位二年级孩子的妈妈在社交媒体上吐槽学校发放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引发网民热议。该教材的编写者介绍，这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目前已出版完小学一到六年级12册，已在实验学校经过了9年的教学试验。目前在北京市的18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作为性健康教育校本课程教学材料使用。将这套读本引入打工子弟学校的儿童性教育公益组织西西学员的负责人韩雪梅告诉境界记者，这套教材目前仅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使用，并没有进入正规的公立学校，因为进入公立学校的教材需要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核。据一对3岁孩子的父母告知记者，他们发现该套教材中明确提出了同性恋人群以及对同性婚姻正当化的暗示，令他们感到非常不安。然而，对于这一点，媒体报道鲜有提及，大部分父母对此或许并不知情。不过，韩雪梅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孩子家长反对。据记者查证，在这套教材4年级至6年级的读本中，关于性幻想、恋爱、婚姻等章节里，都同时提到了异性恋和同性恋社群。在6年级上册读物中，更有专门的章节科普性倾向。教材中强调，不同性倾向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应有歧视。同时也科普了性倾向成因尚未可知、性倾向与性行为的区别、出柜等概念。此外，还讲到了同性婚姻和同性恋者生育权。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教材编写组称，该教材内容主要依据教育部《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相关内容要求，和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的6个关键概念，设计了家庭与朋友、生活与技能、性别与权利、身体发育、性与健康行为和性与生殖健康6个单元，内容涉及儿童性发展的各个方面。记者查阅上文提及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并未提及任何关于同性恋的内容。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编撰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中，仅提到了对于同性恋人群不应有歧视。今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观念对于华人年轻一代的影响，使得教会已无法置之身外。毕业于西敏寺神学院的陆尊恩博士，曾在2年前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后撰文表示，基督徒需要关注同性恋群体以及同性婚姻的话题。今天，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一代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上一代更多。不论是美国的千禧世代，还是中国的90后，都越来越接纳同性恋。教会如果不能详尽地回答同性婚姻方面的问题，可能妨碍年轻世代接受福音，同时更难帮助华人教会第二代面对同侪压力。当一个文明 开始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就势必同时排斥整个基督教的价值体系。同性婚姻合法化后的社会，将为勇于自己决定自己的身份认同、性别认同、选择自己喜爱的各种性生活方式的人喝彩，而讥笑敬畏上帝、依靠基督去抵挡罪恶、立志一生为神而活的人。陆尊恩这样写道。陆尊恩认为，主流社会接纳同性婚姻之后，其实对于基督徒还是有好处的。从此，基督徒只能立足于圣经，而不能诉诸圣经以外的世俗价值观点，去表达自己对于性与婚姻的立场。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人类没有设立婚姻，婚姻原本是上帝设立的，因此人类也没有资格去改变婚姻的定义。神创造人的时候就设立了婚姻，是一夫一妻的，也是美好的，但人堕落之后就没有继续持守。在旧约时代，神容忍了已经堕落的社会现实，耶稣基督却复兴了创造人类时的原始秩序，并声明不可离婚。一夫一妻原本就是新约伦理，因为基督教的传播而被西方接受，随着西方的兴起而散布到美洲，民国创立以后又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基督徒尊重非基督徒在不信上帝的状态下许多与圣经相反的价值观，是因为上帝教导基督徒每个人都是按上帝形象受造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此外，上帝才是最终的审判者，基督徒应当勇敢地宣讲上帝的律法，陆尊恩说。面对汹涌而来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浪潮，我们该如何回应？关启文教授认为，教会需要明白神爱同性恋者，我们要小心不要过分强调同性恋的罪行，让面对这种挣扎的人觉得被排斥而不敢开放寻求协助。同性恋者在大部分地区约占人口的 3%-4%， 在台湾基督徒也仅占 5% 人口。我们的朋友、弟兄姊妹甚至家人中都可能有人会面对同性恋的挣扎，教会要表明对他们坚定的爱，愿意与他们一同面对挣扎，帮助他们。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基督的爱和救赎。陆尊恩认为，基督徒真正应该做的事是用生命改变的见证与圣经真理的传讲，去影响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而不是执迷政治斗争。因为如果主流的社会价值不先转变，单靠政治性与制度性的约束，也无法让社会顺服上帝的旨意，反而可能激发社会的反弹，挤压了教会为基督福音做见证的空间。基督如何主动地来寻找我们，让我们也主动地向同性恋者分享基督的爱。许多基督徒打着标语说，我们不认同同性恋，但我们爱你。实际上，教会在帮助同性恋的这件事上做得真的太少，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同性恋。上帝的确谴责同性恋，但基督也爱同性恋，同样为他们死。圣灵也降临在跟随基督的同性恋弟兄姊妹身上。旧约圣经谴责最多的是拜偶像，新约圣经谴责最重的是不信与假冒为善。让我们都一起悔改，不要在传福音之前先筑起你是同性恋，你不能到耶稣面前来这道不义的围墙，陆尊恩说。陆尊恩分享他个人服侍同性恋者的一些经验是，教会温柔而清晰地讲明圣经对同性恋的立场，并不会让同性恋者不愿意继续到教会来。 教会没有爱心、伪善、盲目地投入政治斗争，才会让同性恋者远离教会，被推进更深的黑暗深渊。基督徒不必恐同，同性恋也不必恐基，基督徒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同性恋群体的实际处境，同性恋者也可以更近距离地感受基督信仰。从今以后，基督徒可以更直白地站在圣经的权威解释罪的意义。罪是与神为敌，同性恋是与神为敌的一种形式，与社会的不接纳无关。但神对罪人的爱既有真理又有恩典，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我们活在神面前都没有资格选择自己的身份认同，都被神呼召去过一个不为自己的快乐而为神的荣耀而活的人生。陆尊恩说。